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读诗篇的第98篇，然后在凌晨小故事当中，我们要来分享小明他最终面对自己的这个错误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您的怜悯当中活着，真的不是由于我们自己做得好，乃是由于你爱我们，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求主您光照我们，让我们凭着一颗谦卑悔改的心，常常在你的脚前求主您自己重新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站立起来的时候，能够透过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可以成为世界的祝福，做光做盐，荣耀你的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故事当中，我们说到了小明问老板说，究竟无咖啡因的咖啡和纯咖啡到底有什么区别？老板就回答道，当然有啊，人们由于不同的原因来喝咖啡，但是有一点是最重要的，就是无咖啡因的咖啡是没有任何提神醒脑的作用的，而且在醇香上面也是有差距的。那老板就问小明说，你究竟想要什么样的效果呢？你是为什么喝咖啡呢？小明站在店里想着老板的话，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继续的来喝咖啡。正在这个时候，一位同学走进了咖啡店，看到站在菜单前发愣的小明，就直接对着老板说，哎，老板，我知道他要点什么，他可是我们班的咖啡因杀手呢，他每天都会点双剂量浓度的纯黑咖啡，请帮他来一杯吧，这哥们儿可厉害了，换的是我啊，三天也别想睡觉了，他老人家每天下午上课还打盹呢。老板和小明听到这同学的一番话，感觉整个咖啡店的空气都尴尬起来了。同学看到愣神的小明和老板摸不着头脑，就默默地问了一句，哎，我是说错话了吗？还是小明，你今天想点点别的东西啊？小明清了清嗓子，尴尬地回答说，我其实今天不想喝咖啡了，我先走了。小明几乎是逃出了咖啡店，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进这家咖啡店买东西了。当着老板的面被揭穿自己欺骗同学的样子，真的太难受了。过去一个多月费钱费时费精神，自己却什么都没有得到。他还很担心老板把自己平常点单的真相告诉同学，不过一天下来好像也没有人为此事笑话他，看样子咖啡店的老板并没有泄露秘密。当天晚上，小明下定决心，不想再因为这么一杯咖啡而继续活在伪装的自己当中。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等着咖啡店开门，成为了店里的第一位顾客。他决定面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不再伪装， 因为只有真实才能够让他自由。想想看，当老板看到他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并不知道小明最后诚实地面对他自己之后，同学和老板是怎么看待他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在神的眼中，小明绝对是做对了一个决定。因为唯一能够解决我们罪的办法，就是诚实地面对并且悔改。当我们从我们错误的道路上面转回，回到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这就为我们开出了一条新路。亲爱的小朋友，正而不知道您现在生活当中或者是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您正在隐瞒父母或者是老师、同学，甚至是陷在一种自欺欺人的习惯的光景当中的。但愿透过小明他的故事，能够提醒我们，真的是永远不会变成假的，而虚假也永远不可能伪装成为真实。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他掌权的这一个敬畏之心当中，知道全地都属于神，我们在他面前应当敬畏，应当战兢，无法伪装自己。今天我们要读的诗篇98篇，更加的让我们看到神是掌管世界的神，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中显出公义。所以既然神发明了救恩，我们就不可能透过我们自己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的罪，唯有回到神的面前，才能够享受神所发明的这个救恩带给我们福音的大能和一个真理的释放，以至于我们不再被我们的罪所捆绑。唯一的途径就是悔改，就好像小明他做的决定一样。亲爱的小朋友还有家长们，无论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捆绑我们的罪，都不怕，只要我们今天愿意回转，神就有办法来施行拯救。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转归向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您实在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虽然我们弯曲悖逆，我们违背了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但是今天我们愿意悔改归向您，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虚假谎言，我们愿意摆脱这些罪恶所带给我们的捆绑，回转归向您。求主你就按照你的应许，用基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被撒旦控告，因为谁也没有办法控告神所拣选的人。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透过敬拜赞美来欢呼歌颂您，好叫我们的好行为也能够带给您新欢喜，带给您名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98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知道神在全地掌权？第二，如果全地都是属于神的，我们能够在他面前伪装吗？但愿神借着今天的经文还有小明的故事，能够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脱离虚假的生活，能够进入他真实的光明当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相约。
倘若我今天跌倒，恳求你扶起引导，切莫任我偏心，容我刚硬，这是我真诚祈祷。倘若我明天骄傲，以致我迷失方向，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聊13岁到16岁的儿子，我们该怎么养呢？今天的正儿继续的来跟您分享这段时期孩子的人际关系方面，我们做父母亲的该怎么样去支持他们。在这段时间他们真的还是孩子，他们不知道怎么拒绝人，因此会有好多潜在的危险在那里，我们要很小心的在人际关系上面帮助他们去把关。那说到这里呢，就会有一些弟兄姐妹说，哎呀，真的人心太险恶了，这个世代太险恶了，那我还有什么人可以信任呢？如果没有人可以信任的话，我的孩子岂不是没有安全感吗？我该怎么去面对，去处理这种正常的一种 另外一个第三个长辈去跟我的孩子一起去分享美好时光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呢？我该怎么去分辨到底是该去做还是不该去做呢？我想有几点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可以去讨论的，就是你们是不是愿意你们的孩子除了你们之外有第三位的属灵的长辈。其实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种结果，就是我们叫做 the third parent， 就是有好多的话语我们父母亲说可能对孩子的效果不大，但是由第三位父母亲，就好像属灵的长辈，无论是他的牧者还是教会当中看他长大的叔叔阿姨，能够带给他一些提醒，一些属灵的建议，一些导正的话呢，这是非常非常美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团队的喂养，团队的教养，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是更健康更全面的。但是这必须根基于，就是说我们的父母亲和第三个大人要知根知底，要有很坚实的一个友谊和共同生长的环境。哪怕是说哦，这个人是我以前大学的同学或者以前的好朋友，但是我们大概已经十几年没有见面了，我们也不能够轻易的就信任。但是如果我们是一起在教会成长的，我们在同一个团契当中，然后呢，对方又是我们属灵的伙伴或者是教会的牧者，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对方的生命的状态是什么。即便是如此，我们同意他们与我们的儿女去请谈的时候，他们的谈话的环境也需要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绝对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或者是在一个不应该在的时间段，比如说半夜啊、晚上啊，它一定是一个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公开的场合，比如说咖啡厅，比如说教会，比如说一个餐馆等等，是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环境里面，才能够让我们和对方都避免这个试探。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只能这么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必须要杜绝任何的给撒旦留地步的空间，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共同的协助我们的孩子去成长。那同时呢，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决定呢，也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榜样，让他们知道说，你看连父母亲他们和朋友之间的谈话也是在一个公开的环境，而不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不是在一个充满试探和诱惑的环境，这样也会方便他们与他们的朋友相处的时候，尤其是异性朋友相处，才不至于陷入试探和诱惑当中。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本身不想不愿意的，可是由于那个环境的暧昧，也会让他们不小心就犯罪跌倒了。因此我们怎么去面对朋友这样的一种处理的方式呢，也会对我们的儿女产生一个很深远的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好，另外一个层面呢，在讲到他们的人际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也谈到了爱和自由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可以非常爱他们，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给他们以一个自由的空间，不要总是唠叨啊。我们英文有一个词叫做 nagging， 真的我觉得这个词呢很形象哈，就是好像一个碎碎念的念念叨叨念念叨叨在你旁边，好像一个细雨滴漏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千万不要在孩子的面前唠叨，尤其是在这一段时期的男孩子的面前，如果我们去唠叨的话呢，他们会很反感我们口中的言语，哪怕是对的话，我们宁肯就是说只要能说一遍不要说两遍。如果你说重要的话说三遍可以，说完三遍之后呢，我们就三缄其口，我们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要相信说他们听到了，然后呢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跟进，少说多听，然后呢多问，常常问问题，正儿就是常常问问题，说今天发生什么事啊，你谈了一些什么话呀，多去听他讲，而不是去提前论断，让他们讲完之后，我们不断地用问题的方式来去了解他们的生活。还有呢，多支持，多拥抱你的孩子，千万别觉得哦，他都大了，哇，比我高那么多，我怎么去抱他呀？我怎么还去给他身体上的一些的抚摸和表达我的爱呢？因为人其实越大就越孤独，我们会发现说，小的时候常被爱、被宝宝、被亲吻， 可是孩子大了之后呢，父母亲好像突然之间就跟他们产生了一定的距离，而他们的表现也让父母亲没办法再拉下脸来去抱他们，去亲吻他们，去鼓励他们，去给他们肢体上的一种爱的表达。其实肢体上的语言亲密感呢，往往大过言语的亲密。当我们告诉他们说妈妈爱你的时候，我是否可以过去给他拥抱，说拍着他的背说妈妈真爱你，孩子你是个好孩子。与他们的肢体的这种距离感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心灵层面的一个距离感。如果我们跟孩子是亲密的关系，他们就不会觉得跟我们肢体上的一些接触会尴尬，或者是觉得很突兀，他们不会觉得很别扭。但是一旦这种距离感产生了，真的你会觉得拥抱很别扭，甚至握手都会很别扭。那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呢，大部分的成年人跟自己的父母亲都是别扭的，都是没有办法亲密的。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在我们进入青春期之后，忽然之间就戛然而止，突然之间父母亲对儿女的爱的表达消失了，在肢体的言语上面我们直接就是留白，甚至要么就是击打。有很多的青少年的孩子能够记得的就是父母亲给他们打耳光，或者是一些暴力的这种现象的存在，而不是爱的亲吻、爱的拥抱和爱的抚摸。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这些是何等的重要呢？我觉得再怎么提都不为过。因为真儿前段时间采访了一位因为青春期患严重抑郁症，然后跳楼之后他就瘫痪了的一位姐妹。那在真爱世界当中呢，真儿播出了他因为抑郁自杀最后瘫痪了，后面他经历神的爱和恩典的一个过程。在采访的过程当中，真儿就听到他因为堕楼之后呢，就在医院里面躺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到了康复中心那几个月的时间他是完全不能够动荡的。在那个期间，他说他就接触了很多的义工，这些义工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信徒。当时呢，他就每一天都会说一句话，就是上帝在惩罚我，所以让我瘫痪了，所以让我躺在床上。他说当时我不停地说这句话，其实并不是因为我真的是神经病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言语，而是因为我知道我每一次这么说的时候，那一个来陪伴我的义工他就会走到我的身边给我一个拥抱，他就会摸我的手告诉我说，不，上帝爱你，上帝爱你。他说我那个时候突然地发现我是多么的渴望有人亲自地拥抱我，跟我有身体的接触。因为在他患抑郁症期间，他青春期期间已经没有任何人想要接近他了，他长期的处于一种皮肤饥饿的状态。那我们想想看，如果这段时期我们突然之间不给我们的孩子这方面的一种正确的爱的表达的话，那你觉得他的皮肤饥饿该如何去解决呢？很多的男孩子就在这段时期产生了自慰的被捆绑的一种上瘾的现象，因为他要自己抚慰自己身体上的需要。那还有呢，就是他们会寻找异性甚至是同性来满足身体上的这方面的需要。其实如果我们父母亲给他们正确的肢体上的亲密感的话呢，他们反而不会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那么的渴望别人去碰触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讲了皮肤饥饿，如果你给了他足够的饱足的话，他就不会饥饿了。他之所以饥不择食，乱对待自己的身体的需要，就是因为他饥饿。可是他如果不饥饿的时候呢，他就会有一个精心并且智慧的选择去面对处理他的人际关系当中一个亲密感的需要。因此呢，今天真儿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专门的来和大家分享，爱的表达是需要不断的进行的，但是同时呢又要给他们自由，不要勉强他们，不要强迫他们，在他们不想的时候我们不要强迫他们。真儿每一次告诉儿子，儿子来，妈妈给你一个拥抱可以吗，那他会奔跑过来给我拥抱的时候可以。但如果我的儿子说，
Not today， 我今天不想，那我就不要强迫他说不行，妈妈一定要给你拥抱，这就不对了，因为他是一个有尊严、有自由选择意志的，是值得我们尊重的，所以我们不要强迫他们，我们要尊重他们，同时呢，我们又要随时告诉他们说，我们非常的愿意告诉你，我爱你。所以呢，千万不要拒绝父母亲给你的这个爱。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珍儿再一次的提醒所有与我一样正在教养这段时期的男孩子的父母亲，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每一天都要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并且要让他知道，孩子，我在为你祷告，因为这样祷告的支持会成为孩子们和我们的一个健康关系的桥梁。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会发现什么都不能做，而且呢，即便我们有心去做，我们也不一定做得好。可是祷告的支持呢，会让很多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最后神亲自的来成就。所以祷告的支持非常的重要。那正儿有一段时间呢，在我的老大特别的不愿意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每一天睡觉之后，我就会站在他的门口为他祷告，即便是他不允许我亲自的来为他祷告，我也仍然照着去做。当然这样的时间不多，因为他好的时候他是非常好的，可是即便他拒绝我，我也照样的为他祷告，而且每一次我都说，孩子，妈妈可以为你祷告吗？然后呢，他都知道妈妈有这个习惯，一定为他祷告的。所以在前几天我送他去机场，他要去参加那个护教学的大会的时候，他在出门的时候他就说，妈妈，因为到机场你不能停车，你很快要离开，我们可不可以现在就祷告？他就主动的跟我说，因为他知道妈妈一定会为他祷告，在每一次跟他分开，在每一次他的人生当中任何大小事情，妈妈一定会为他祷告。所以他就干脆说，妈妈，要不我们两个出门之前就先做祷告好吗？这样的话呢，你到机场的时候不会被警察来赶，也不会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停下来。我说好，那我们就安静的来做这个祷告。当时我心里非常的感恩，就是知道我的孩子清楚明白，他的父母亲最最看重的就是上帝与他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只要他确保他在神的恩典和神的计划当中，那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神一定会为他的生命来负责。所以今天如果你觉得，哎呀，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在面对这段时期的我的孩子，我就已经好像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你祷告的权利，这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我们怎么知道上帝不能够救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怎么会确定说上帝他会停止他在我们孩子生命当中的工作呢？因为他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即便在我们都想要放弃和停止的时候，他都不会停止，因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愿意我们也选择用这样的恒久忍耐和永不止息的爱来面对我们这一段时期的孩童的教养。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正儿要跟您分享17到18岁这最后的阶段我们该怎么做。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期的家长学堂不见不散。
当你找不到温暖，总希望有人能明白，童年的云彩不能再回来，但总是有个温馨的臂弯，我在这里等待，我在这里陪伴，尽管在